六章。
六章一到九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九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一二三。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
这是立
常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他善心，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然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微笑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好，感谢主的话语哈。这个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一共有四句话呀，有看到吗？一共分成四部分哈。第一个讲的是做儿女的，对不对？你们做儿女的，这是六章一到几节？一到三节。第四节呢，做父母的，对吧？还有第五到第八节是讲的是谁？做仆人的。最后一节呢？做主人。所以这里讲了四方面，就是基督徒在日常生活的四方面体现出基督徒的顺服。儿女的顺服之道，父母的顺服之道，仆人的顺服之道，主人的顺服之道。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在这个四个角色当中是如何体现出一颗顺服的心。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学了基督的道理，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儿女的顺服之道。第六章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我想这个大概应该中国人都同意哈，对吧？做儿女的听从父母，中国人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神创造中的定下的次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各方各族每个民族的传统中都有类似的教导。中国人特别讲究孝道，对不对？万恶淫为首，万恶淫为源，百善
孝为先。
百善孝为先，孝当先，对不对？这是儒家啊。其实当时在古罗马、古希腊，如果你住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很讲究孝道啊。他们认为听从父母是最高尚的道德之一哈，其实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基督徒会听从父母呢？不是的，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也会听从父母，基督徒更要听从父母了哈。他讲这个是有原因，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不太愿意听从父母，对不对？基督徒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就连外邦人不信主的也这样啊，对不对？不过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来问我哈，经常挑战这个传道人，如果自己的父母不信主咋办？要不要听？姐妹们，如果父母没有信主，要不要听他们的？我妈让我不要上教会，要不要听她？
不听。
我妈让我找一个没有信主的对象，要不要听？
不听。
哇，这个这么坚决啊！我妈逼婚要不要听？
不听。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问题哈。那请问在哪里说不听啊？不是要听从父母吗？哎，你们经文读得很好哈。你们看这些经文怎么说的啊？有个词叫在主里，是不是？哎，什么叫在主里啊？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听从父母，对不对？啊，按照圣经的命令、主的命令、圣经的教导哈。所以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平衡的，叫做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哪怕是基督徒父母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的话呢，我们先顺服神而不再顺服人。其实你不顺服他反而在帮他， 你告诉他呢，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哎，你妈可能看到你说，哎，怎么这样？我也看看圣经，看看他就信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很重要。那么有人说了，那么听从父母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保罗讲完婚姻以后就讲听从父母呢？听从父母重不重要？我们今天已经夫妻二人合二为一了，很多人哈离开父母还要不要听从呢？你看保罗在这边讲的儿女，我觉得应该是跟成年人很有关系，因为是成年人能够明白的道理，对不对啊？而不只是跟小孩子说，对吧？小孩子他当然也会说。所以现在你长大了，听从父母重要吗？第六章二节，请大家看，保罗讲了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听从父母？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条什么诫命啊？大家读过十诫没有？这是孝敬父母是十诫的第几诫？
第二
诫。第五诫，十诫前四诫顺服神，后六诫爱人如己，对吧？爱神爱人如己，这一条是后六诫那个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条，非常的重要哈。那么这里讲到的孝敬，我稍微讲一讲，很多人对这个孝敬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哈。孝敬在原文啊，英文把它翻作叫 honor， 就是那个荣耀，使你的父母得荣誉。其实这个翻译还稍微有点点不太正确。孝敬的原文指的是敬重父母，就是把父母放在一个很值得尊重的、看重的、有价值的地位。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父母的话你要听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不对啊？所以是，其实是孝敬父母，就是把父母看在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要不要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就是听从父母。我这边稍微讲一讲，因为很多人对这些经文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你会说，哇，这个孝敬父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还要带着应许呢？这个应许是什么？哦，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孝敬父母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使你得福啊。有人听到使你得福就想入非非啊，哇，买大房子。是的，李嘉诚的儿子可能是这样的哈。你不听老爸的话，我股份不给你，是吧？孝敬父母是一种，但是这里指的不是物质的福气哈，孝敬父母是使你得属灵的福气。你们记得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有各样的属灵福气没有？是不是啊？孝敬父母使你得各样的属灵福气，使你得救蒙恩，使你称义成圣，同意吗？嗯，孝敬父母得各样属灵福气，也包括使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好不好？嗯，而且不只是使你得福，也是在世长寿啊。有人说长寿没有什么意思哈，但是长寿的时候得福就有意思了，对不对啊？尤其是包括背十字架时间更长一点更好啊。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这是十诫当中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他应许你啊在世长寿。有人说长寿不好啊？啊？好吗？好不好？我以前啊，我告诉大家，我以前就觉得长寿不好，太苦了。啊，早点卸下一切的劳苦，见主面比较好啊。但是我读了这些经，我就没办法了。主啊，你让我背十字架是好的哦，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经历更丰富是好的，对不对？嗯，因为到时候到天上得更大的赏赐哈。好，那么听从父母真的能够使我们在世长寿吗？其实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经验，尤其是小孩子哈，你们三个坐在前面，小孩子一定要听。小孩子一定要听父母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老人有啊，年纪大的人有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不对？尤其是属灵的长辈，有非常深的、很好的、很丰富的属灵的经验。如果他们可以把这些人生的阅历、属灵经验传授给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所以大家这样可以明白了吧？就是为什么孝敬父母、尊重权柄能够使你又得福又长寿呢？因为你得着了 教会历世历代圣灵给你的亮光，并且领受了又遵行神的旨意，神一定让你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好，在这边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思一下。哎呀，你觉得你是在主里听从父母的人吗？姐妹们，今天不问弟兄。姐妹们，你是在主里听从父母的人吗？是不是啊？很勉强的说是，因为昨天我妈才刚逼过我逼婚。我应该顺服她呢，还是不顺服她呢？如果你的父母是基督徒，让你多读经、多祷告、多服侍教会，你有没有听？如果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啊，他催逼你跟外邦人结婚，你要不要听？如果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他让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成家立业，勤奋努力，注意身体健康，你有没有听？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听啊，所以这就体现出我们其实在主里并没有很好的顺服父母。好，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顺服父母是挺难的。哎，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心理学说人都是有个青春期的呀？怎么会有青春期啊？其实我告诉大家，青春期就是罪的悖逆的集中彰显，那时候他似懂非懂，又没有吃过苦头，完全没有律法的约束，那个时候他是极其悖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顺服父母，在主里面顺服是非常难的。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你们要去看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来做的。耶稣基督是一个顺命的儿子，他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你做不到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话，你就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祷告，当时耶稣伏伏在地上，我们听见他说什么：我父啊，倘若可以，请你将这杯撤去。所以上十字架是很痛苦的，对不对？紧接着他说什么：然而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旨意啊。所以面对十字架，其实耶稣基督非常了解是何等的痛苦，但是他看重天父的旨意超过他的生命，同意吗？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亲命父母的榜样。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评论耶稣的哈，希伯来书五章八到十节，他说：他虽是儿子，虽然是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称他为大祭司。因着这一位儿子的顺服，我们今天是不是众人本应该死在过犯罪恶中，却蒙了极大的祝福？所以你说啊，听命父母是何等重要的基督徒的特征啊。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来效法基督，做一个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顺服的人，你愿意吗？愿意吗？愿意吗？
愿意。
愿意吗？
愿意。
OK， 好吧，副堂听不到了，副堂声音一定比你们大。好，讲完了儿女的顺服之道，我请让我们把眼睛移到六章四节。保罗紧接着就很平衡的讲父母的顺服之道，对不对？儿女嘛，父母嘛，对吧？那这个父母的顺服之道指什么呢？怎么父母还要顺服儿女吗？不是的哈。我们来看六章四节怎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只提到父亲，是因为当时是个父权社会，妈妈没有，母亲是没有那个权利的，所以提父亲。今天更加的姊妹的地位更加明显的突出出来以后，其实这节经文也是跟姊妹说的哈，不要那个回家说老公啊，这是你的责任，都是你的责任。我回去跟我老婆说一下，我们俩都有责任哈。父母啊。这是对父母的一个教导啊，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父母之道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养育儿女，对不对？你看最后有个养育他们哈。父亲要养育自己的孩子， 这句话你们听起来很耳熟是吧？你们觉得是不是一个废话？父母是不是养育孩子的？父母有没有养育孩子？有的，对不对？哪个父母，哪个有良心的父母不养育孩子请举手。哪个有良心的父母不养育自己孩子？应该没有吧，是不是？有，我告诉大家，我就是啊，我悔改了，真的，我才悔改不久，真的，我开始服侍神以后才悔改，真的。很多父亲从来没有养育过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吗？他们只给家里赚点钱，从来不养啊。我告诉大家，我几年前的我哈，我是很忙于工作的，我在外地出差，然后呢有段时间还在外地上班，不在家里面啊。我爸生病了我去看他，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到我要看我孩子，我觉得孩子就是我老婆养的，所以我给家里赚钱就好了哈，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啊。而且就算在家哈，我发现我也不养孩子，为什么呢？不养习惯了。我怎么叫在家不养孩子？我到家以后，首先，哎呀，太累了，今天上班跟人家搞了一天啊，太累了，太辛苦了。微信赶紧掏出来，咔咔咔，看看看看，回微信哈。哎呀，然后哎呀，太累了，看场电影吧，看个微信，手机里面看个电影哈。然后呢，看差不多了，我老婆说吃饭，好吃饭。然后呢，终于看到我儿子了，呵呵，看到我儿子女儿了。你最近怎么样啊？功课做了没有啊？就一句话，功课做了没有啊？嗯，然后他们不理我啊，然后接下来吃完饭以后呢，就各奔东西哈、啊，你上你的床，我上我的床，我各奔东西不管了哈啊，然后后来服侍神也这样，我就开始写讲章哈、啊，所以我问大家，我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住店的旅客？嗯，我后来悔改了啊，我准备悔改的更好，大家好不好？说好不好？啊，对。所以在座的父亲们，请问你们有没有养过孩子啊？养过没有？
我
小朋友说我养过。你养过乌龟兔子哈、啊、哇，很好很好，哇，感谢主哈、啊、你看从孩子的嘴巴里就讲出那非常美好的神的话语哈、啊、对。所以我告诉大家，我奉劝所有的基督徒弟兄们哈，兄弟们，不要再忙于自己的事，也不要再忙着在教会服侍了。如果你在教会服侍，我首先就会问你，你家里养过孩子没有啊？要花更多的时间带领你的孩子成长，免得将来后悔啊，孩子就过了这段时间就没有了哈、啊。所以神呼召我们养育儿女，这不是一句空话，写在这儿不是一句空话，没有一句圣经的话是空话哈、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哈。单单养育还不够，为什么呢？不信主的外邦人也养育的，对不对？基督徒要非常注意养育的方法。你看保罗在这说什么？养育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不太好解释。你们知道什么叫不惹儿女的气吗？不要打他，一打他就生气，是不是啊？要给他吃麦当劳，不给他吃麦当劳就生气，是不是？应该不是吧？那怎么解释哈？我们来查查经文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好不好？我们来看，我给大家读吧，否则查经太累了哈。这句话呢，在新约当中还有一句很类似的话，在罗马书第10章19节哈，我读给大家听哈。罗马书10章19节提到的是神惹他儿子以色列的气，哎，原文怎么说的？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神要干嘛呢？要让外邦人去惹以色列生气。所以神是不是神作为天父，神以色列的父要惹儿女的气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明白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哈。这句话的背景在生命记32章19到25节当中。32章19到25节比较长，我不读，但是我大概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当时背景是以色列的百姓拜假神，非常叛逆神，就像那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啊，惹的那个神啊，大大的愤怒，耶和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怎么能够拜假神呢，我的儿女？所以神就对他们说，你们对我这样，我就一报还一报，我要惹你的气。 啊，这是那个生命记第19:25。但是我知道他虽然表达了他的感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明白吧？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叫惹儿女的气了，就是当你被儿女的罪冒犯的时候，你去报复他，懂吗？他气你，我也气你，懂了吧？所以，那个做家长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经常被儿女冒犯是吧？对不对？其实儿女如果很乖啊，你都不会生他气，对不对？经常是被儿女冒犯，气得半死啊！尤其是像我家还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哈，搞完一个又一个，搞完一个又一个，而且是不同的方式，你被他气得半死。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不要以暴还暴，不要他惹你的气，你不要回过头惹他的气，懂了吧？这就叫基督徒父母啊，应该是这样做啊，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也许你会说，那这也没什么稀奇，有很多不信主的家长也能做到。是的，因为现在心理学很发达啊，不信主家长确实能做到，但是不信主家长做不到后面一条。我们来看6:4后面一条，说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不信主的家长可以做到不惹儿女的气，但是没有办法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所以基督徒的家长啊，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孩子，教训他们，教训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事，警戒他们什么不是正确的事，教训和警戒。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跟世上不同的，对吧？是不是啊？应该不同哈。世界上的孩子，世界上的家长怎么教育孩子啊？孩子你要成功，上名牌大学，有学历，有地位，有工作，有成就，可能后面还加一句，哎呀，这样也能荣耀神吧，对不对？对不对？当然可以了，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家长对孩子的根本性的教育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让孩子有学历、有地位、有成功，我们甚至可以允许这个孩子一生受苦。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那个故事，拉萨路跟财主。你们喜欢做拉萨路还是喜欢做财主啊？好，您说我喜欢做拉萨路，都喜欢啊，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你们孩子做拉萨路还是做财主？啊，这下麻烦了哈。你们都不喜欢，神喜欢，神喜欢他的孩子做拉萨路。拉萨路不是神的孩子啊，是吗？神爱他的每一个儿女，为什么会让你其中有一个变成拉萨路？因为是不是做拉萨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不是认识神，对吧？所以基督徒的那个家长教育孩子，首先一点是要让这个孩子认识神。至于他的恩赐是怎样，将来神给他这个恩赐做财主、做比尔盖茨、做这个洛克菲勒还是做拉萨路，那是神给他的恩赐。我们要看见他的恩赐，要这样不断的去带领他、养育他，但是关键在于让这个孩子认识神，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又要挑战你们了。你们如果是做家长的人，你们有没有养育孩子啊？弟兄们，就是问弟兄，有没有养育孩子？你可以想一想，你每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还是跟微信的在时间一起的时间多？我好喜欢那位弟兄。真的，我们要去养育孩子，对不对？你的养育是按照主的教导还是按照世界的教导？如果你按照世界的教导，其实等于没有养育，明白吗？好难啊，但是在这方面主耶稣又是我们的好榜样。你们知道吗？其实主耶稣他有一个父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哈。以赛亚书53曾经提过主耶稣是怎么样，他说主耶稣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指天父还是指耶稣哈？我告诉大家，这些经文是指耶稣。第三千禧年课程有提过，在旧约当中，父 不一定指的是天父，而是指的是父的作为。父的作为有两种啊，第一个是他真的是那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之主；第二个，他这个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也叫父，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嘛。啊，大家明白吗？都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所以他被称为父哈。请想一想，主耶稣这位父的角色是怎样的？万有都是借他造的。哎，不要讲话，不要讲话，请不要讲话啊！那个对不起啊，我太严厉了，我不是个好父亲啊。万有都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基督是缔造万有的父啊。请想一想，耶稣是怎么做这个父的角色的？我们看见蓝天，我们就非常感恩，因为主耶稣让白云点缀蓝天，对不对？主耶稣也让青草覆盖原野，对不对？然后我们会看见这个鲜花按时绽放，然后呢，我们会看见微风细雨滋润大地。哎，请问神造一个天地，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呀？其实神很简单嘛，就是造一个地球，然后呢，在这个地球上都是旷野，然后呢，这个旷野上呢可以长出一种东西来，这种东西呢可以被人吃，人也不需要看，也不需要听，也不需要摸，只要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活着就好了。神能不能做到？可以做到。但为什么他把这个地球创造的这么的美好？请问为什么？他的本性是这样，但是他可以不造那么复杂嘛。你没有发现其实神很爱我们吗？对不对？我以前看过一个片子哈，叫恩宠之心，他说地球在银河系的那个悬臂的中间空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在悬臂里面，银河系悬臂里面呢，你四处望出去全是烟雾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在这个悬臂空的地方，你就能够看透宇宙，你可以看得很远，你可以欣赏神所创造的那美好的宇宙。为什么神要这样？因为他在精心地养育我们，懂吗？啊，他不只是创造我们就好了，就结束了，然后最后拯救我们，他是哇，孩子啊，我精心地养育你。所以你看今天的科学有多么的丰富，如果没有神的精心养育，有今天的哈佛大学吗？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耶稣也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呼召我们效法主耶稣，做一个照主的旨、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的顺服的人，你愿意吗？愿意吗？愿不愿意啊？
愿意。
好吧，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顺服之道哈。保罗讲的第三个顺服之道是仆人的顺服之道啊。今天虽然已经不再是奴隶社会，但是工作当中的雇员和主人雇主的关系就是类似于当时的主仆关系，所以这些经文跟我们今天也是有用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六章的五节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做仆人的是不是总是怕主人呢？怕不怕？啊，因为主人对自己有生杀大权，对不对？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待惯的人呢，开始不太怕自己的老板，同不同意？真的是这样的哈。为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期待这个牧师长老，蛮有基督的爱哈。可能这方面我得要学习哈，要学习更温柔哈。牧师长老应该有基督的爱，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个属灵权柄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好啊。然后呢，一不小心，久而久之，走到社会上，也把这个美好的氛围带到自己工作中。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不太怕老板，我是神的儿女，你算什么，对不对？是吧？对不对？尤其老板给我要吃的时候啊，让我那个，我讲了一个俚语哈，让我们难受的时候， 老板给我们不好受的时候，你三老几啊，我神儿女啊，所以很狂妄。笑得最开心的那位姐妹是不是有这样同样的感受？OK， 但是这不是圣经的主张哈。保罗提醒基督徒要对上司要怎么样？惧怕战惊，惧怕，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哈。还要战惊，战惊就是呢这个样子发抖啊，两脚发抖叫战惊啊，老板啊这样子啊，当然不是这个表面的。意思就是要加倍的敬畏，让上司从基督徒的下属身上得着呢被外邦人下属更多的尊重和敬畏，大家明白吗？所以基督徒要惧怕战惊老板指的是要更加的加倍的尊重和敬畏，因为这样才能让他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顺服，然后以至于他认识福音。好，但是保罗在同时提醒基督徒，保罗也同时提醒基督徒，他说我们虽然比外邦人更加尊重敬畏上司，却不可跟外邦人那样表面尊重敬畏，内心却狂妄悖逆啊。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五节哈，下半句保罗怎么说，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工作场合有很多人都是怕老板的，但他心里面是怎么说的，好讨厌啊，这老板好可恨啊，是不是巴不得他早点怎么样或者换掉一个哈。对，但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啊，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是要顺服敬畏老板。那有人说了哈，有人说那如果老板是个外邦人不信主的，他让我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怎么办？同样一句话，你看这节经文讲到说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啊？什么叫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你听从老板好像听从基督，那老板如果让你做不道德的事，自然就不是听从基督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就不要做，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哎呀，真心诚意的听从上司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容易吗？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哈。我觉得不容易啊，有时候不得不加班，哎呀，有时候不得不承受很大的压力，有时候不得不牺牲自己跟男朋友的利益，有时候甚至为了良心的缘故还不得不辞职。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我跟大家说，她就是为了良心的缘故辞职了，因为她老板她干的那个活呢，就是他们这个平台上面卖一些产品，这个产品呢是不好的，所以呢有人给了不好的评价，员工给了不好评价，不好评价呢他们老板就说把这些都删了，不让人看到不好的评价，让人家都买这个产品。后来这个姐妹心里面祷告了一段时间，就说不行，我不能干这个事儿，所以她就辞职了。你说这样的姐妹是不是很可爱啊？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真心诚意听从老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大家看第六章的第六到第七节在讲什么，基督徒要怎么样，仍然要听从老板。你看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五节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的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接下来第六章六节讲什么，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然后讲完六章七节，又接下来又讲了六章六节讲了六章七节，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今天这篇讲道里面最长的一段经文就是这一段。我问大家，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那么强调这件事？为什么？为什么呀？是不是这件事很重要？或者这件事很难，对不对？对，我告诉大家，尊重上司是很难的事，但是基督徒不要有任何的妥协，因为神在这里讲了三遍，是不是？六章五节，六章六节，六章七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容易妥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一点点的困难，老板说哎呀做个假账吧，反正大家都在做， 哎呀，怎么办啊？如果我不做的话，我生活不下去啊，我明天就得工作了。嗯，神也让我们灵巧如蛇，训练如鸽子，就是想到这些经文了，我们就做一下吧。不，神说不要妥协，讲了三遍，要好像服侍主一样的听从老板，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诚实的心听从，心里遵行，甘心侍奉，这就是基督徒的工作心态，丝毫不可以妥协。啊，哎呀，有人说，大米，你这样说把我说死了，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太难了，做不到啊。我跟你说哈，做得到，只要你明白工作的意义。我们来看第六章八节好不好啊？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当你明白了工作的意义是在于永恒的时候，你这个工作的态度原则就不难守住了。六章八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工作的意义不在于今生，而在于永恒，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是的。
啊，工作的意义其实大家请听这句话啊，工作的意义是在各样的工作环境中，无论你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不是各样工作环境，无论你是普通员工还是企业高管，都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在工作中活出基督的生命，做神喜悦的事。你不是为了那份工资那份奖金活着的，而是要得什么，你看这节经文告诉什么，天上的赏赐。大家明白吗？你今天如果为了现在地上这个奖金活，你会很纠结，你会做不到，你会妥协。但是如果你发现，哎，原来是天上的赏赐，那才是我真正的工资，你就能做到。因为无论老板是逼迫你还是喜欢你，你就知道你只要讨一个人的喜欢，就是你的大老板耶稣，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挑战你们了，你们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敬畏你的上司？我是神的儿子，哼，你算老几？如果你真的敬畏他的话啊，你有没有敬畏他听从他如同听从主呢？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听从他呢？嗯，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为了一份工资奖金而委曲求全妥协，没有活出应有的样式，还是为了基督的生命而活？在你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你马上丢了工作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是否妥协了基督徒的做事原则啊？我要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哈，所以等一会儿我们有一些探讨题，所以大家可以分小组讨论哈。所以在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以弗所书带来的张力啊，基督徒的伦理要求是何等的高啊，同意吗？啊，那怎么做到？背十字架怎么背啊？背得动吗？哎，我告诉大家，你要把眼目啊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哈。在哪里看到呢？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应该是耶稣曾经受过一个试探，对不对？在旷野里受试探。我们知道天父给主耶稣的使命是非常艰巨的，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被圣灵领到旷野里40天受魔鬼的试探。就在他最饿的时候，魔鬼来了。魔鬼说什么？哎，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哈，对不对？把石头变成馒头啊。耶稣拒绝了，因为他要靠神的话而活。然后魔鬼又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跳下去，为什么呢？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跳下去你可以彰显神的能力啊。耶稣拒绝了，因为他不试探天父，而且完全的顺服。最后魔鬼干了什么事？魔鬼说，这样吧，你不是就是想要得到全世界吗？那这样你拜一下我，我就答应，我不撒谎，我答应把全世界都给你。耶稣有没有答应？没有，耶稣仍然拒绝了，因为他说他要单单侍奉神。面对魔鬼的三次试探，主耶稣三次用神的话语来回应，可见耶稣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在他的工作当中是如何坚定持守他的原则，他对 他的主人天父是充满了敬畏的心，诚实无畏，心里遵行，甘心侍奉，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也呼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做一个尊重敬畏上司，并且在信仰原则上完全不妥协的顺服的人。你愿意吗？愿不愿意？
愿意。
哎呦，好了好了，那个后面还会问大家哈。好，我们讲完了三个方面哈，我们讲了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怎么做儿女？怎么在什么？在主里听从父母。怎么做父母？按照主的教训养育孩子。怎么做仆人？像服侍主一样，服侍主，服侍，像服侍主一样，像服侍主一样，像服侍主一样惧怕战惊，敬畏听从主人，对不对？ OK， 好，最后我们来讲讲最后一点。那如果是主人怎么办呢？保罗真的很有智慧，他讲完仆人以后没有忘记很平衡的要说明一下主人的顺服之道。我们来看六章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这里 也是义理，不是指的主人也要尊敬敬畏仆人哈，而是说主人要按照主对待门徒那样去善待仆人这个来解释一下。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有很多商学院被兴起了哈，你知道那个职业经理人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职业经理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叫做激励的方法而不是威吓的方法来管理他的员工。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多少是老板哈，真的是这样的你们知道什么叫威吓吗？威吓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不好我就把你开除了。那个特朗普经常威吓别人，对不对？他以前有个片子叫 You are fired， 非常的呢，那个片子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说这人是谁啊？然后呢，他们家不是都黄金做的吗？
对。
我说他到底住的是一个什么酒店啊？其实他们家。然后那个每次出去创业嘛，这些人，然后创完业以后坐在一块儿，讨论就看谁被 fire 掉，谁被炒掉。然后特朗普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
炒人。
对，炒人 ，you are fired 的哈。现在中国被他炒掉了，是不是 ？OK， 好，所以这个。这叫威吓哈，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威吓别人啊？不可以。企业里面可以制度非常鲜明啊，制度很重要，律法很重要，因为有功必赏，有错必罚，对不对？但是呢，职业经理人们变得越来越温柔、鼓励、积极，其实还有个名字叫正能量啊。请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是好心吗？是好心吗？不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因为，对，因为你这样干以后呢，员工就很服你嘛，然后呢，就赚更多的什么 money， 对不对？就有的时候，如果对妻子好一点，妻子也会干很多活的，你知道吗？这是我的体验哈，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他好哈。对，所以基督徒的老板也是义理，不要威吓哈，人家都不威吓了，你还威吓，你个基督徒老板很凶所以在这方面我也要悔改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如果你总是威吓员工，不善待员工，就羞辱了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我问大家基督徒的老板善待员工的原因是不是跟外邦人不信主人是一样的呢？不一样。我们不是因为他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才做的。我们来看第六章九节后面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并且他并不偏待人。基督徒老板善待员工不是因为想从员工身上获取更多的价值，而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那个员工是基督徒的话，你要知道他跟你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你跟他地位是平等的，只是你们在公司里面角色不同。其实我跟大家说基督徒的公司不好开，我知道在座的 有弟兄想开基督徒公司。基督徒公司为什么不好开呢？那人心都是有罪的，这个基督徒的下属有时候非常不尊重基督徒的老板。我们都是弟兄你怎么对我这么苛刻对吧？你还用这个制度来约束我，我跟你都是平等的。错， 啊，基督徒的员工跟老板确实在角色上不一样，生命地位上一样，角色不一样。我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到我们家来，我希望她来给我们打扫卫生，后来那个姊妹就死活都不要钱，我说你不要钱我也不好意思让你打扫卫生，我就跟她一起查经然后一直准备一直查到她愿意要钱为止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一起查经不知道该怎么办OK 我开玩笑哈。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做到，但是大家要理解一点，基督徒虽然同有一位主，但是我们在工作场合我们是生命地位一样，但是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有一位主。那你说如果这个下属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呢？你要记住一点，后面那句话，主并不偏待人，你仍然要用主的公义平等来对待这个员工，明白吧？这样才能彰显出主的公义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再一次看到做老板的意义是什么哈？请问做老板的意义是不是让你有一个大企业扬名天下，赚了几亿多少亿资产？不是的，对不对？是吧？不是让你赚了很多钱然后逍遥快乐的生活，买个大游艇，其实大游艇一点意思都没有，真的 一出海晕船哦，感谢主是不是OK 做基督徒老板的意义在于你在老板的这个角色上能够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来做员工的彰显基督的顺服，做老板的彰显基督做主的品行，以至于影响更多人可以信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企业家或者大公司的高管，请问你有没有善待下属？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来聚会我也不知道你，然后你星期天来聚会拖地啊打扫卫生啊，一跑到公司里面，哇，老板台前一坐，这个报表不合格拿回去重写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有没有真的善待下属？你是否以基督的善待门徒的方式来善待下属呢？请你把这个问题也拿回去。那么有的时候你会说，哇，这个也很难哈。对，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我们主耶稣的形象哈。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主，对不对？他是怎么来对待门徒的？请问你们记得吗？
洗脚，为门徒洗脚。
哎呀，你们怎么一想到就想到洗脚哈？我也想到洗脚。对，主耶稣跟门徒三年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形影不离。你们有没有发现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造就他们的生命的，对不对？不是辖制他们，对不对？是吧？反而门徒经常辖制那个耶稣哈，他从来不威吓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何等软弱，律法呀是叫人死的，尤其是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一听到律法，哇，马上就死掉了这个心啊。他一直忍耐他们，有一次他忍耐到一个程度哈，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他说，哎，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你们读过这些经文没有？耶稣基督说的，当然他前面有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忍耐你到几时，但是门徒也在边上，也是属于他要讲的对象啊。有的时候耶稣带门徒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好，当耶稣结束了加利利的工作走向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前面就是加利利工作，后面走向十字架，门徒的表现极其让他失望。首先跑出来就是彼得，主啊不要去啊，对不对？撒旦推我后面去，对不对？记得吗？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雅各跟约翰就拉着他妈妈来了哈，我想坐你左面，我想坐你右面哈。然后耶稣说，这个不是我决定的，天父预定的哈。再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这是谁说的？
彼得。
结果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就这样死去，门徒都分散了。耶稣复活以后还有个人还是惹耶稣生气，就是多马。除非主在我面前显现，让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那个肋旁的枪伤，我才相信他。哇，所以主啊带门徒真的，主的这些下属真难带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有没有因为 我们这些下属的无知、背叛、不幸，就惩罚我们了。主惩罚过你吗？没有啊，主会管教我们，但他从来不会惩罚我们。天父惩罚了谁？主自己为我们担了十字架啊，亲自为我们这些背叛、无知、不幸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无知、背叛和不幸偿还了、承担了一切的刑罚，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所以亲爱的基督徒，神呼召我们效法基督，做一个以基督的心善待下属的人，你愿意吗？
愿意。
那愿意，好， OK。 好，我想讲到这里，我那个你可能不禁要说啊，大米，我明白了，基督徒的生活就是顺服基督，效法基督。阿门。难吗？难不难？
难。
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有人说与基督联合，讲的没错。你们来看看这节经，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有多少次提到主啊？我数了一下，大概有七次。真的，你们来看哈，做儿女的要在什么里面听从父母？做父亲要照什么的教训？做仆人的要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对吧？啊，基督服侍主人，好像基督的仆人服侍主。好，五个了。为的是得主的赏赐。第六个，最后做主人的因着天上同有一位主。第七个，善待自己的仆人。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请问大家，效法主，顺服。所以我想保罗在这边只是讲了这几个例子，但是我们如果是顺服的人，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反映出我们是一个顺服的。请大家记得哈，基督教伦理有三样东西，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哈。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动机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准则是以基督，按基督生活和工作的样式，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基督，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为他而活。神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目的就是通过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认识并彰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神的话感动你，激励你，心意更新而变化，做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让我们来祷告。